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啊，以赛亚书这卷书。我们因为曾经花过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大概花了70几次查经的机会，只查了一半左右，所以今天要用很短的时间把以赛亚来介绍，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试着提几个重点，把以赛亚书给他重点给它勾引出来。那以赛亚书总共有66卷，它正好可以分成两大段，从1章到39章，1章到39章是第一段，40章到66章是第二段，正好它好像整本圣经的缩影，整本圣经就是66卷嘛，那正好以赛亚书是66章。那以赛亚这位先知对救恩非常的认识，在旧约里面几乎你找不到一个先知对救恩的认识像他这么清楚，他就好像新约的保罗一样，因为保罗对救恩非常清楚，所以以赛亚书就好像新约的罗马书，因为罗马书讲救恩，以赛亚书主要的就是讲救恩，因为以赛亚这个名字的字的意思就是救恩，就是耶和华是救恩。那以赛亚书如果我们读它第8章第18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8章18节，他那这里有一句话，这是以赛亚说的，他说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赛亚跟他的儿女呢是在以色列中做预兆和奇迹的。所以就很奇妙，就是说如果你讲整个以赛亚书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讲以赛亚，因为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所以他是这卷书是讲救恩。然后从第1章到39章呢，正好是他一个儿子的名字的意思，也就是第8章第1节所讲的这个儿子。所以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8章第1节呢，这里提到以赛有一个儿子，就是第8章第1节到第3节有提到这件事情。那给他起名，这个儿子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掳掠树林，抢夺快盗。所以1章到39章呢就讲他这个儿子的名字所代表的，换句话说呢，现在掳掠很快就临到了，抢夺也很快就来到了，这什么意思呢？就神要在他们身上做拆毁的工作。所以第1章到39章呢，你就看见神在那里责备，在那里审判，神在那里责备，在审判，在那里拆毁。因为救恩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拆毁，拆毁之后你才能建立。所以从第40章到66章这第二段呢，就讲到神的建立。所以你如果读第40章到第66章，它里面都是恢复，都是安慰的话。那这个呢，正好是他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这个名字呢就是第7章第3节所讲的。第7章第3节讲的有一个儿子的名字叫做斯雅雅述，斯雅雅述就是余圣的名要归回。所以你看见他整个以赛亚书就是讲耶和华是救恩，就是讲救恩。那救恩的第一大段拆毁，就是他的名字所预表的，就掳掠树林，抢劫要到了，审判要临到了。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神拆毁了之后，神好建立，所以呢，这渔民就要归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所以是神给他们稍留余种，虽然审判掳掠抢夺都要临到，但神给他们留下了余种，神要让他们归回。这些余种就是现今我们所讲的那些得胜者。那我要怎么样来讲以赛亚书呢？我要分别从这两段来讲，就是第一段就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我是怎么讲法呢？我要从他前面的几章，正好是他这一段的序，我讲一些重点，然后要把他最后一章呢，就三十九章呢，他的总结我再解释一下。中间呢，我要讲提到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讲到弥赛亚荣耀的意象。那第二段呢，它是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我也是要从它第一四十章它那个序开始讲一段，然后六十六章呢就是它的总结，我再介绍一下。中间呢我再讲一个，就讲到弥赛亚受苦受卑微的意象。所以你看这两个意象，一个是讲到弥赛亚是何等的尊贵荣耀，另外一个是讲了弥赛亚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受苦。好，那我们先看第一段的他的前面这一段话，就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以赛亚做先知横跨四个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然后他的末世是论到什么呢？一开始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他的末世是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当然事实上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前面这一段，就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呢，它不仅是讲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因为从第一章到十二章呢，的确是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但是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呢，就开始讲到犹大耶路撒冷周围的列国了，然后从二十四章到三十九章这边就跟世界整个世界有关了，讲到世界了。所以事实上以赛亚他讲的这个审判的信息是从神的家开始的，然后扩展到周围的列邦，然后再到达世界各地去。但是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他一开始讲了犹大跟耶路撒冷。那他到底在讲什么呢？第二节，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换句话说，现在呢神的儿女不听他的话，所以他只好向天向地来诉苦，希望他们能听。那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所以神与他百姓的关系呢，就好像父亲跟儿女一样，父亲养育儿女，儿女应该顺从，但是呢神的儿女呢竟背逆，所以这是讲到神的家的关系。然后第三节怎么讲呢？流认是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神与他百姓的关系不但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也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所以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都认识他们的主人，但是我的名呢却不留意。所以你就看见神的百姓不认识他的主人， 所以第四节，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所以神的百姓在犯罪、罪孽，行恶，败坏，离弃神，藐视神，与他生疏，退后。第五节就讲到，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换句话说，神管教他的儿女，神是出于爱，神没有意思真正是为了刑罚，盼望他们因着神在他们身上的管教了，他们能够回转。但是他们被打得鼻青脸肿，却没有一点要回头的意思，这是神伤痛的地方。所以接着审判就要临到，所以他们从第七节开始，你看土地要变成荒凉，城邑要被烧毁，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侵吞，这都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要被外邦人侵覆，但是神给他存留余种，否则他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了。然后从第十节看起，你就看见他们这些官长，神要他们听，因为他们在那里献祭，但神说与我何异，他们在献燔祭献脂油，神说我已经够了，我不喜悦这些，你们为什么来践踏我的宴鱼呢？宴鱼呢？换句话说，在当时乌西亚也好，约坦也好，甚至后来的西家也好，从外面的光景来看，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都有定期的到神的殿中去侍奉、去献祭，但是神厌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嘴唇尊敬，心却远离，所以神不满足。那今天我们的世代也是一样，你可以看见呢，在神的家有各样的我们所谓的聚会特会，有各样的活动有各样的献祭，但是呢，我们好像从外面有敬虔的外貌，但是我们里面呢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以赛亚书这第一章所讲的当时神对他百姓说的话呢，今天也实际上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给他们一些很美的话就是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换句话说，神说你们虽然有那么多的罪，但是我有办法对付你们只要甘心听从，若不听从呢，你就要你背逆呢，你就要被刀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但是即使如此你如果读二十七节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公平在原文就是审判，锡安要经过审判得蒙救赎换句话说，神盼望他们悔改，如果不悔改的审判要临到，但这个审判呢也是有积极的目的是要为了要让他们得救赎，经过审判之后他们能够被炼净神好祝福他们。所以你就看见这是神的救恩神没有意思要刑罚他的百姓，但是这些百姓呢没有尊敬父亲，没有听从主人，反倒悖逆有各样的敬拜祭祀，他们自己满足了但是呢神不满足，因为他们只是用嘴唇尊敬，心远离，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但审判呢有积极的目的，要叫他们蒙救赎。这也是今天神在神的家所做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光是满足外面的这些追求我们与主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这是神很在乎的。我们是不是有存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等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神的百姓满足于他们的献祭、他们的侍奉，但神不满足呢？ 因为神的标准远超过他们所想象的。那这个标准呢，就是从弥赛亚那个荣耀的意象给我们看得见。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那是发生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乌西亚王死了。乌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王，是一个好王，所以他死的时候，对先知以赛亚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对国家来讲，失去一个好王，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以赛亚带着悲伤的心情，就来到圣殿的外院，因为他不是祭司，他只是先知，所以他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所以他只能来到圣殿的外面来祷告神。但这个时候呢，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换句话说，虽然这个地上的好王过去了，但是呢，他看见了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政权是直到永远的，不会改变的。他是满了荣耀的，因为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讲到他的荣耀说的。所以他这一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满了荣耀的主，以赛亚看见了。那他看见的这位主，我们知道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说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如果读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那边就看到，那特别提到约翰特别记载以赛亚看见的主，就是这一章的话。所以他看见的呢，就是我们的主，就是这位弥赛亚基督，很满了荣耀的。然后其上呢有撒拉弗势力，撒拉弗势力，圣经上很少提到撒拉弗，基路伯倒是常常提到。讲到基路伯的时候呢，都是讲到他的，讲到神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因为讲到荣耀的基路伯。但是撒拉弗在这里呢，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神的圣洁。因为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他在喊圣哉圣哉圣哉，而且撒拉弗本身的意思就是在火中燃烧着，在火中燃烧着。你想想看，在火中不断的燃烧这就烧去了一切神以外的掺杂，所以这讲了圣洁说的。所以撒拉弗在这个地方与神的宝座是这么的接近然后他势力在神的宝座旁边。为什么以赛亚要看见撒拉弗的势力呢？他看见主就很好了，为什么还要看见撒拉弗呢？因为他撒拉弗在这里呢，是势力在主的旁边的。换句话说，一个先知或者一个服侍神的人呢，你要学习怎么势力在神的旁边。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势力，我们到处跑，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神要什么，我们就去服侍了，结果我们所服侍的呢，神不喜悦。所以一个真正要懂得来服侍的人呢，一定要先懂得怎么势力在旁边。换句话说，你要懂得怎么听你要听命才能够行事的所以他看见了撒拉弗，而且他看见撒拉弗是这样子的圣洁所以后来他就说到他自叫灭亡因为他不圣洁。好，那这个撒拉弗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要把脸遮起来，因为他 不能够见神，太羞愧了。你知道圣经上面讲到那些圣洁的神人，你看譬如说讲到但以理，但以理可以说圣经上少有了圣洁的神人，但他见到了主，他马上就趴下来，不能够见神，因为神太荣耀太圣洁了。所以撒弗就说到了他两个翅膀把他遮盖起来，隐藏他自己，不敢出头，不敢求自己的利益。你知道我们不懂得势力的人，我们不懂得怎么来服侍神的人，我们常常出头的，我们不觉得自己羞愧的。所以没有一个被神用的人不是被神打倒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遇见了神，我们看见了神的异象，我们还能够很骄傲很站立得住的话，你就知道我们能看到的不是的。一个真正见过神的，像保罗，他马上就扑倒在地了。然后两个翅膀的遮脚，就说出了他绝对不敢凭自己来行事，绝对不敢凭自己来做事，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然后还有两个翅膀就飞翔，就换句话，他这两个翅膀是为了执行神的旨意。所以懂得怎么势力，才懂得怎么样的执行神的旨意。所以先知必须要看见这个异象，之后才能够被受差遣。否则的话，你看我们不懂得势力，就我们所做的呢，有一天我们说主啊，我们为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好，第三节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这非常圣洁的。所以这讲到了三一神，你看父子圣灵都是圣洁的，所以讲了三次圣哉圣哉圣哉。什么叫圣哉呢？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就是说没有个东西可以跟他比的，你不能跟他摆在同一类的，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人事物可以跟神并排的摆在一起的，没有，他是独一，他无可比拟的。所以当他呼喊的时候呢，耶和华他的荣光就充满全地，所以这是神的荣耀圣洁的意象。因为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所以你看见这个意象让整个殿的门槛的根基都震动，所以这是非常圣洁非常荣耀的光景没有任何属地的能够承受得了的。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常听到有人说祸灾祸灾我灭亡了，这什么意思呢？就长大麻风的人，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发觉自己长大麻风，他不能够接近人，他只能大喊我灭亡了。所以以撒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那先知的口是最重要的，也要为神说话，他是一个为神说话的人。但是真正看见神荣耀圣洁的意象之后，他发觉他的口，他最可以夸耀的口居然是不解的，像长了大麻风的样子。我们因为没有见过这意象，所以我们嘴巴乱讲话，你有没有发觉？但你真正看见以后，你那嘴不敢讲话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解的人，我长了大麻风了，又住在嘴唇不解的人中，所以整个百姓都是嘴唇不解，都长了大麻风一样。而且我们知道乌西亚自己也得了大麻风，对不对？你如果读乌西亚王的历史，他是个好王，但后来他勉强进圣殿去献祭，就得了大麻风死掉了。进去以后，从此他就一直到死为止，他都得了大麻风。所以你看，整个国家都长了大麻风。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是他看见的异象。那当他知道自己不洁，看见认识自己不洁不配， 只能扑倒灭亡的时候呢，才能够蒙恩典，被洁净，为主做工。所以第六节就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从火碱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自己还不错，没有不洁，觉得自己还配，你看我们就没有办法被炼净，被洁净，我们也不配为主做工。所以当他被洁净之后呢，他现在听见主的声音了，就听见了，耳朵就开启了，听见谁，他说听见一个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这是主的话，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我们就讲三一神。所以在这里看见主在这里好像有一个叹息，谁能够让我差遣，谁可以为我们去？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他这里他就开始接受了先知的职分啊。然后他接下来职分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分呢？第九节第十节你就看见了，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先知常常他的信息啊，虽然是从神来的，但那个任务是不可能的任务啊。你看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所以这些百姓你去传，主的话意思是说你去传，但是呢他们听是听见，看是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他们的心蒙了脂油了，除非他们看见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才能得一致。所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以赛亚就说，那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倾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所以你看见这就讲到以赛亚书第一段的故事，抢夺掳掠要来到。那对到十三节呢，讲到后面那一段故事，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所以剩下的非常的少，很少，但是还会有余剩的啊。那余剩的到有一天他就会回来，所以你就看见因着有这样的意象，神的圣洁和荣耀跟百姓的不洁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百姓不认识自己，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还在那里敬拜祭祀，他们很满意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献祭。今天我们可能也在这样的光景，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所以我们就失去了悔改的机会所以审判要临到。神的审判的临到我们来看，就是三十九章了，就是第一大段的最后一章了。事实上这一段就第一大段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从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其实都是一段历史，这是一段历史，很有意思的历史。这个历史呢跟西西家有关，跟西西家有关。三十六章三十七章你发觉呢它跟亚述帝国有关，虽然是讲了西西家，但是跟亚述帝国有关。三十八跟三十九呢也跟西西家有关， 但是呢跟巴比伦发生关系，巴比伦。所以你看见同样这四章历史都跟西西家有关，因为当时以赛亚他说预言是到西西家为止嘛，所以跟西西家有关。可是呢你看这四章呢又分成两段，前面两章跟亚述有关，后面两章呢跟巴比伦有关。前面这两章的亚述呢就是把北方十个支派那个北国给吞灭掉的，后面这两章讲到巴比伦呢就是把南国这两个支派吞灭掉的。然后前面这两章呢亚述把这个十个支派吞灭已经发生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在写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但是巴比伦呢要吞灭他们呢还没有发生，是将来的事。所以你就看见呢前面两章把之前的历史连在一起，后面两章呢就把后面的历史连在一起。所以他就借着这四章历史呢把第一段跟第二段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把它连起来了。所以第二段呢是从巴比伦回来以后被掳回来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他就很技巧的用这四章历史把第一段跟第二段连起来，让我们知道。好，那到了三十九章你就看见呢他就提到要被掳了，第六节，三十九章第六节，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比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皮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所以你看见这讲到被掳，所以你看见第一段以赛亚说的第一段他是从神的审判，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讲到审判要很快要临到了，到了结束的时候呢果然他们要被巴比伦掳去。所以这是第一段就是审判快要临到，抢劫要临到被掳要临到，所以这第一大段的故事。那第二段呢是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那这是讲到恢复了，神要开始建立他们了。所以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你不要忘了这个时候还没有被掳，但是讲到就是当以赛亚写这个时候他们还连被掳都还没有，还没被巴比伦被掳但是事实上一开始呢就讲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了，所以这是一个预言。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为什么呢？要告诉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受苦的日子已经满了，七十年已经满了，可以回来了，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呢已经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了，所以现在神要赦免他们，要拯救他们。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就看见了有人声喊着说了所以这段话呢事实上一直延伸到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所讲的话，所以施洗约翰就讲到第三节第四节这段话，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他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当施洗约翰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的确是为主预备道路，然后呢耶和华的荣耀就显现了，我们的主就出现了。那当这句话不仅是预言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也常常因为不忠心的缘故呢我们就落在被掳底下但是当我们被掳学到功课之后呢神要释放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声喊着说了所以换句话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做工了要呼召我们了，要预备他的路。 那我们的心就像旷野，非常的不漂流，没有安息。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心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好，我们的心就像沙漠，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有很多的知识就是没有生命啊，参加很多的聚会但就是结不出果子来，就像沙漠啊。但是现在沙漠地也要修平神的道，一切山洼一切低谷都要填满啊。你看我们里面好多那些隐藏的遮盖都像山洼一样啊，这个需要对付的。大小山冈都要削平，我们好多的骄傲啊，都像大小山冈一样要削平的。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那我们很刚硬的啊，我们很诡诈的，就像崎崎岖岖，这都是我们里面的光景。所以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这个修平的工作啊，把这些都要填平修直，好预备道路，让主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荣耀就要显现，所以神的荣耀，神的在我们身上就要彰显了啊！凡有血气都要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那第六节到第八节呢，就讲到他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地的花。”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什么意思？这就说到你看神的救恩要临到我们啊，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都像草像花一样，一下就枯干，一下就凋残，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持久的。但是感谢主，唯有我们神的话是永远立定啊。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就引用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神的道重生了我们，对，神借着他的话重生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领受这样的救恩。好，当主来的时候呢，第九节就报好信息了，所以你们要报好信息，极力扬声，说什么呢？他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啊，十一节，他要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他来像牧者，要牧养我们啊。然后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所以他要抱抱怀揣我们，啊，引导我们。啊，所以你看，我们需要修平我们里面那些各样的光景，弯曲背立啊，高高低低的光景，让神。我们主确实在我们身上掌权，让他的国度在我们心中就先设立。这个时候呢，他要牧养我们，保保我们。所以这个就讲到第一段第二段的一开始所讲到的，你看他神的建立，神的安慰，神的鼓舞。但是很奇妙，就在这一段的当中，第二段这一当中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位弥赛亚呢，他在受苦，他在受羞辱，就完全跟第一个意象不同。第一个意象是荣耀尊贵那个圣洁的意象，但第二个意象就完全不同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52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2章。第13节，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但在这边呢就提到了我的仆人，他来是要来执行神的工作的。所以13节，52章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在原文说我的仆人行事必通达，行事必通达，这个通达跟我们的通达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的通达神要隐藏的，对不对？神的旨意是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所以这里的通达不是我们人的通达，这里的通达是神的仆人，就是我们的主他的通达。那他的通达是怎么样的通达？他行事是怎么通达呢？他不凭自己的意思行，他只以父的事为念。所以主从小就说，我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所以当他自己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呢，换句话说他不逃避十字架。你记得他在克西玛利亚前的时候说，他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没有逃避十字架的结果是什么呢？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你记得吗？所以以赛亚书52章13节讲得很好，我的仆人行事必通达，必被高举上升。为什么他高举上升？因为他没有逃避十字架，且升为至高。所以这就是腓立比书2章5节所讲的，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自己身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我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他形容的就是这一段话。但是很奇妙，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你看人家要惊奇了，为什么？因为完全超乎想象，这么荣耀的一位主居然比世人憔悴枯槁。他在世上受羞辱，受逼迫，各样的重担压在他身上，各样的忧愁在他身上，被批评，被辱骂，最后钉十字架。你看这个是先知看到了都说，许多人要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心比世人枯槁。但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他说传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好，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也太难，太稀奇，太难相信了。一直到今天，你知道犹太人还是不相信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弥赛亚，因为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谁会相信嘛？一个这么荣耀、这么圣洁的弥赛亚，居然是这副德行，是吧？太奇妙了。所以当你知道，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怎么讲呢？这是我父的启示，如果不是父，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保罗也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保罗才说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这是要需要启示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这个膀臂说出神的能力，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所以这说出神的这个福音向谁显露呢？第二节第三节讲到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什么意思？换句话，他绝对不从世界得任何的供应，他单单的倚靠神。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没有人羡慕他的。他来是做王的，应该生在耶路撒冷大军的京城，却生在小地方伯利恒。他最少应该生在皇宫里面，结果不但连客店都没有，还要生在马槽。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人不认识他，拒绝他，带给他极大的忧苦。轻看他，定他十字架。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更深的那个时机了，属灵的时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是他在为我们受苦的。我们还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看，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然后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他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的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第七节第八节所形容的就是他在就是四福音书里面那克西马尼园啊，那时候的光景。你看以赛亚的预言在800年前就预言到，然后到第九节你看果然应验了，他是埋葬在什么一个财主约瑟马太的那个坟墓里面，所以这个预言很准确的。第十节就给我们看见，事实上我们以为他是被人所定的，从外面来看是人定了他，事实上却是神定义把他压伤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在前三个小时人在羞辱他，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6个小时，前三个小时好像人在钉他，但后三个小时你就发觉了神定义把他压伤了。在前三个小时他还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到后三个小时神也掩面不看他的时候呢，他不能不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且延长连日，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这你就可以看见，因着他这样被压伤成为赎罪祭，就使我们被赎，这件事情是神的喜悦。换句话说，就像主耶稣讲的，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呢，就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他就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所以你看不仅仅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啊，而且使我们能够称义，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如晤，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就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呢，他经过受苦得了荣耀，与父同享荣耀，坐在父的右边。所以这一段呢，就形容了弥赛亚受苦受羞辱的一面，因为只有他受苦受羞辱呢，他才能够在我们心中真正的来掌权，来安慰我们。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段最后的一节，就一章，就是66章。以赛亚书66章是第二段的总结，也是整卷以赛亚书的总结。我们简单的看几节就好啊。66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天没有办法让神安息，地也没有办法让他安息，天只不过是他的座位，地不过是他的脚凳。所以天和地只是他的座位跟脚凳而已，还不是他的家，没有办法安息。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啊？换句话说，你知道，人以为啊，人的想法，人以为有殿宇、有献祭、有服侍就好了。人常常注意殿，过于注意神。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没有。但是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所以神不是寻求物质的殿， 今天我们很满足外面的那个店，外面的活动，但神不寻求这个，神寻求的是虚心痛悔因神话战兢的人。这样的人呢，就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你知道，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狂妄自大，我们没有虚心痛悔。一个真正虚心痛悔的人，这个人呢，会被神的话感动，心里面能够柔和谦卑。所以主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一个虚心痛悔的人，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会使他受伤的，会使他破碎的，因着受伤破碎会使他战兢的，他的心就能够向着神的话打开，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讲，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在一个骄傲一个自义的人没有安息。你看我们里面为什么没有安息，因为我们里面有骄傲，我们有质疑，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的确是有。但是虚心痛悔的人有安息，因为神在他里面，神是用这样的人来建造圣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都要能够做一个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很奇妙啊，如果有一个人真正是这样虚心痛悔因神的话战兢的人，神喜悦他。但是很奇妙，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觉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第五节讲的，六十六章第五节，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兢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你们的，因我名赶出你们的。很奇妙哦，一个真正因神的话虚心痛悔因神的话战兢的人呢，是神喜悦的人。这种是要被世界给唾弃的人。但很奇妙，这边告诉你，不仅被世界唾弃，连你的弟兄都要唾弃你。他们要把因我的名要赶你们出去，所以这条路不好走。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走这条路吗？但是第七节怎么讲？第七节讲到锡安未曾娶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这里讲了锡安，讲了娶老。锡安是代表得胜者说的，娶老呢，就是好像虚心痛悔因神的话战兢的人呢，却被他的弟兄恨恶，因神的名赶他们出去。你看历史历代很多啊，那些真正在神面前寻求神的人，被当时的所谓的教会呢革除赶出去。但是呢，因着锡安一娶老就生下儿女，这就是启示录十二章讲的那个男孩子就生出来了，那个妇人生下了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去了。所以一个有羔羊的灵的人，不但被世界，也被弟兄逼迫唾弃，但是这一切都不枉然，因为因着锡安的娶老，得胜者就出现了。就带进了什么呢？就是二十二节所讲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啊，最后这一段就是六十六章这一段，我就不讲了啊。主要他讲到，就讲到国度的降临，讲到勇士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神的救恩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勇士。要带到新天新地。但是呢，神需要的人呢，就是这里因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这些就是得胜者。他们心柔软谦卑，因着神的话他们愿意改变，愿意。但是你不要觉得从此你在 神的家就日子就好过。事实上呢，这是有逼迫的，因为凡立志在神面前尽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